好，听众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啊，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整个一章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拉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之后啊，注意前面个忘我，之后亚伯拉罕再一次娶了妻，他的名字叫基土拉啊。注意哈，说再一次娶了妻，在什么？在之后，在前一章，就是二十四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呢，他再一次娶妻，他娶基土拉的时候，是他完成了为以撒娶妻之后。大家需要注意哈，也就是说，你注意哈，在二十四章结尾的时候，圣经说以撒把利百加领进了谁啊？撒拉的帐篷。也就说，在二十四章呢，当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了这个利百加，然后以撒将利百加领进了撒拉的帐篷之后呢，事实上呢，这就完成了他和两个仆人啊，就新仆人和老仆人之间的这种在属灵在侍奉上的一种交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呢，他在他妻子死了之后啊，其实呢，按照圣经来说，他是可以娶妻的，因为这个不是纳妾啊，这不同于之前娶那个夏甲，因为他妻子已经去世了，他再次娶妻呢，这个在圣经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即使有这个娶妻的这种要求和这种需求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啊？他在完成了这个把这个侍奉哈，就是说教会的侍奉，今天在神家里的侍奉完成了这种交接之后，他才再一次娶妻子。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看这一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让这个娶妻影响到这个他家里的侍奉啊，没有让他影响到以撒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他的妻子撒拉去世之后呢，娶了这个基土拉，而且呢你会往后发现他在自己死以前去世以前呢，他把基土拉给他生的所有的这些后代都打发他们远远的离开谁啊？离开这个应许之地，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啊。你需要注意哈，也就是说在属灵上来说，亚伯拉罕啊，他娶妻这个没有问题，但即便他娶妻呢，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啊，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伯拉罕娶妻是什么时候呢？他是发生在亚伯拉罕140岁以后啊，因为撒拉呢在亚伯拉罕137岁那年去世，以撒在亚伯拉罕140岁的时候娶的妻，在以撒娶完妻之后，亚伯拉罕才娶的这个什么基土拉。然后你看剩下接下来会讲这个基土拉给他生的这些后代，他这些儿子降生啊，就他这个基土拉给他生的这些儿子，这些儿子大概是在亚伯拉罕140岁以后到他175岁去世之前中间这段时间啊，在中间这段时间大概就是35年的时间啊，在这段时间生的这些孩子啊。而且呢我们来看这个女人叫基土拉啊，基土拉 Ketura， 这个基土拉哈，我首先告诉你这个名字它不同于那个夏甲，这个名字完全它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啊，是个希伯来的名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名字啊，它的意思就是献祭的时候燃烧祭物产生的那种香气啊。在创世纪第八章说耶和华闻的馨香之气，然后就怎么样，就饶恕了，就不再因人的缘故怎么样咒诅地啊，指的是献祭的时候，尤其是献燔祭的时候燃烧的那样的香气啊。这个你来看，只是这个名字。而且你看创世纪二十四章哈，亚伯拉罕呢给他儿子，他给他儿子娶妻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不会为他娶什么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啊，这个女子她应该不是迦南女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子她的来源哈。这个基图拉的后代里面哈，有一个种族叫什么？叫米甸，啊，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啊有名的人，就是摩西的岳父，他是什么？米甸祭司叶特罗。摩西的岳父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呢，他就是基图拉的后代，啊。而且你看这个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说，摩西娶了什么古实女子为妻啊，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诽谤他，啊，就诽谤他。圣经说哈，这个摩西的这个妻子啊，被当作什么古实女子。也要说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土拉哈，他你看他后代，你知道他这个他的来源，应该是跟古实啊，跟埃及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他名字呢起的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然后呢，他，你看哈，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亚伯兰呢因为饥荒到埃及去寄居的时候啊，法老呢掳走他的妻子，然后赐给他很，然后给了他很多什么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奴隶和这个奴和这个仆婢哈，有男奴隶，有女奴隶。所以说，这个基土拉哈，你注意哈，夏甲是第一代从埃及带出来的奴隶啊。基土拉是什么？基土拉应该是这些奴隶当中后来生了后代，这个后代生到这个亚伯兰家中的。就像这个上帝把割礼传给他说，凡是从你本家生的，无论是你从外头买的，还是生在你本家的，包括这个奴隶生在他家里的，这个基土拉应该是第二代生在亚伯兰汉家中的这些埃及啊，有古时有埃及血统的这样的奴隶的后代啊。犹太教的一些拉比哈说什么呢？说基土拉就是夏甲，而且还杜撰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说这个媒人是以撒啊，说以撒啊促成了亚伯拉罕和夏甲的这个复婚啊。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你会发现哈，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86岁。基土拉为亚伯拉罕生这些儿子的这个年代呢，跟夏甲给亚伯拉罕生这个以实玛利的年代整整相差了什么60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基土拉他不可能是夏甲。啊，这个基督拉不可能是夏甲。而且你看哈，摩西的岳父呢，他是做什么？做祭司献祭的，啊，而且呢，他后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西乃山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女儿啊，以及他女儿给摩西生的两个儿子呢，给摩西送了回去，然后在那里和摩西吃完饭之后，然后什么向耶和华献祭。也就是说，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他这种向神献祭的这种传统，这种侍奉啊，应该就从基土拉传来，因为基土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包含献祭的意思啊，包含献祭的意思。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啊，包含献祭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基土拉他应该是埃及呢，或者是古时的这个奴隶进入亚伯拉罕家之后，第二代以后生出来的这样的女子啊，后来亚伯拉罕呢就娶了她啊，这个应该不是迦南女子，应该是亚伯拉罕在他家中娶的啊，娶的一个女奴隶啊，娶的一个女仆啊，娶的一个女仆。第二节，然后他就给他生了新兰和约山和米旦和米甸和伊什巴和舒亚。新兰呢，就是歌唱演奏的意思啊，演奏。新兰。然后这个约山哈啊，这个地方是约山啊，约山这打错字儿，约山就是陷阱或者是捕猎的意思。米旦就是争吵，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什么这个统治和审判。米甸和米旦是兄弟，他这个名字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读音有所不同。也是争吵或者是审判的意思啊。米旦和米甸呢是兄弟啊，应该是他的后代是居住在一块。我们来看啊，这其中呢比较有名的就是米甸啊，米甸啊，米甸。这个米甸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图。我看一下。再看这个吧。看到没有？这个米甸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西奈半岛啊，就是阿拉伯半岛，后来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就是米甸啊。摩西的岳父就当时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绕过去，啊，摩西回这个埃及从这儿，然后在以色列是这样绕回来的。好，我一看就，我们看这个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米甸人哈，在摩西的那个他出摩西的那个时代哈。就是摩西逃避法老啊，那时候的米甸人呢，有一部分住在什么？住在西奈旷野啊，和西奈旷野交接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时代和士师记的时代，这个米甸人呢又跟这个摩亚人混居啊。在历史上，这个米甸人他主要居住的阿拉伯啊，这个阿拉伯半岛靠这个东南方向的那块地方。啊，米甸地区，然后呢，他同时呢也住在别的地方，他实际上是散居的啊，他有骆驼。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他住在以东地，住在摩亚，也住在亚门，啊，住在这些地方。米甸人呢，在圣经当中呢是善于经商的啊，贩卖奴隶啊，经商。你会看到这个约瑟就是被米甸人啊，然后卖到埃及的。而且你注意哈，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哈，他提到了什么？这个基土拉的后代，其中比较著名是这个米甸人，还有什么？还有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啊，其实这两族哈在圣经当中，他经常会当成一个种族出现，就是米甸人和以实玛利经常同时出现，而且呢，这两个名称也经常通用，啊，有时候也叫米甸人，有时候也叫以实玛利人，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两个种族，他实际上已经是混为一个种族啊。在历史上叫亚拉伯，叫阿拉伯，混成一个种族。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三十六章，主要讲到呢，在以东地区啊，你看到米甸人曾经住在那里啊，其中一个哈达的在摩亚地呢杀败了这个米甸人。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呢，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啊。驮着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下埃及去，然后就把约瑟给卖到埃及，啊。摩西逃避法老的时候呢，在米甸地区寄居啊，然后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看民数记二十二章，米甸人和那个摩亚人他住在一起，在一起做同盟，然后呢，摩亚人呢就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后来出了一个歪招啊，就通过这个。米甸的女子呢，然后引诱以色列人，通过行淫的方式引诱以色列人呢去吃祭偶像的祭物啊，这是米甸人。看，还有民数记二十五章啊，后来你会发现就成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啊，还有民数记三十一章，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在米甸人身上报仇。然后呢，一十八就是任凭或者放弃的意思，还有这个舒亚啊，舒亚就是救赎、拯救的意思。这个舒亚人呢，在圣经当中有一处提到，就约伯记里边有一个叫什么舒亚人比勒达啊，舒亚人比勒达，看这里哈，这不是舒亚人比勒达，啊，舒亚人比勒达。在阿拉伯沙漠的这个西南部分啊，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回去吧。第三节，然后约山生出了示巴和底旦，在他后裔当中，这个约山呢又生出了比较大的两个族，叫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后裔是亚述利族和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啊，我们来看，示巴和底旦啊，示巴和底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巴和底旦，示巴就是七的意思啊， 之前有一个叫别什巴嘛，七倍的盟约啊，底弹是什么非常低的地方，低地。其实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哈，创世纪第十章呢，这个古时的后裔里边有什么示巴和底弹，就是古时的后裔这个当中有个叫拉玛的，他的两个儿子叫示巴和底弹啊，拉玛示巴和底弹。但是这里呢，为什么起示巴和底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不止一次讲过，就是说在历史上呢，这个其他地方的族裔呢，为要到这个地方居住，他就把自己改做什么，改成这个地方的人，表示在信仰和文化上去归信啊。来看一下，示巴和底弹。对，示巴啊，我们来看示巴哈，示巴是非常远了哈。示巴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示巴和底弹啊，示巴和底弹。好，我们回去。在创世纪第十章当中呢，这个闪的后裔里边啊，这个希伯的儿子，这个第二个儿子叫约坦，约坦有一个后裔叫示巴啊。凡是到这个示巴和底弹这两个地方居住的人呢，他们最后都起名叫示巴和底弹，表示在信仰和宗教上融入这个地方。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去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啊，就提到示巴和底弹是什么商人啊，示巴和底弹啊，商人做各种贸易的。在以西结书当中哈，示巴和底弹呢也被放在一起，也指商人啊。好，我们来看啊，然后呢，底弹有几个后裔啊，一个叫亚述利人，亚述利人就是被祝福的啊，亚述利人。然后还有一个叫利都氏族啊，是这利都氏吧，我看嗯，对，意思是锋利的意思，模块或者是锋利。还有利乌米族，利乌米族是民族的意思啊，民族的意思。底弹的后裔呢居住在阿拉伯的北部啊，阿拉伯的北部。第四节，米甸的后裔是以法、以弗和以诺和亚比大和以勒大。注意哈，说这些全部都是谁啊？基土拉的后裔啊，基土拉的后裔啊，在这里呢提到米甸族啊，就是基土拉后裔里边比较大的米甸族。以法哈，以法就是遮盖的意思啊，遮盖的意思。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六节。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啊，米甸的后裔呢居住在阿拉伯沙漠啊，沙漠的西北部啊，米甸和以法，以弗哈，以弗什么意思？以弗就是灰尘的意思，或者碎片、废墟啊，也有的时候呢，有的也把它翻译成这个年轻的这个小鹿啊，小鹿鹿。以诺就是创世纪里面那个以诺啊，就是奉献的意思，就那跟那个名字一样，奉献的意思。还有亚比大是我父之道，以勒大是神以之道啊，亚比大以勒大都跟神有关系，都跟父有关系。需要注意哈，这些都是谁啊？基土拉的后裔，都是基土拉的后裔啊，这些都是基土拉的后裔。大家注意哈，在历代志上一章三十二节哈，也重新记载这个家谱。但是那时候呢，把亚伯拉罕娶的这个基土拉叫什么？叫妾，啊，叫妾。我们知道呢，他其实是亚伯拉罕在他妻子去世之后娶的，但是圣经呢仍然把他算作妾，啊，这个妾所生的呢，他就跟这个自主之夫人所生的他有区别，他不能一同承受什么产业，不能。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啊，就上帝给他属灵的应许。第五节注意哈，看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和第六节说，亚伯拉罕把一切属于他的都给了谁？以撒。说至于妾的这些众子啊，就是出自亚伯拉罕这妾啊，就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但是妾的这些众子，亚伯拉罕注意哈，说就把礼物赠给他们，这里有个礼物哈，并在他活着的时候啊，从他儿子面前把他们送走，啊，说在哪里啊？让他们朝着东方的东方之地去啊，就是尽可能往东方离远一点。 我刚才说过，历代志哈称基图拉为妾啊，为妾啊。所以说呢，妾所生的呢，不可与自主之妇人一同承受产业。然后呢，亚伯拉罕呢，他对待基图拉所生的这些众子，他采取的方式跟对夏甲和以实玛利一样，就是尽可能的把他往远的地方去打发，啊，去打发，在他活的之前呢，打发他离他的儿子非常远，说往东方啊，尽可能往东方啊。申命记呢21章提到过啊，要怎么样？要把产业，要把属灵的产业分给谁啊？分给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啊，所以说无论是对于夏甲和以实玛利，还是对于基图拉的这些众子，亚伯拉罕都按着圣经的原则，尽可能的保护了以撒，免于受这些人的打扰，啊，免于他承受产业的时候受到这些人的侵害和干扰。所以说亚伯拉罕在这里呢，他虽然他年老的时候又娶妻又生了这么多儿子，但是他在真理上没有失去原则。啊，没有失去原则。然后你要注意，圣经说哈，亚伯拉罕把他一切的所有的东西给了谁？给了以撒。但是把礼物，原是礼物，就是财物的意思，无论是这个牛羊仆婢啊，还有这个钱财什么的，都给了谁？都给了这妾所生的啊，基图拉所生的。你要注意，是什么叫一切所有的？什么叫礼物？原是礼物，这是有区别的。这个一切所有的指的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属灵的应许，就是将来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要给谁？要给以撒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是什么以色列人啊，这些应许呢要给那属灵的后裔。但是钱财可以给这些妾所生的，你要注意哈，这些钱财可以给他。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他死之前呢，他把基图拉的这些后代呢，打发他们远远的离开以撒。你去看地图，他把基图拉的这些后代打发的离开了什么？离开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也就是说跟这个应许之地跟迦南地不着边的地方，在阿拉伯地区啊。以实玛利也是远离这些地区。啊，为了确保这属灵的应许赐给以撒这些属灵的福分，不给干扰，不被干扰啊，不被干扰。我们来看哈，其实你看创世纪第26章，你会发现个问题，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这些应许之子，他们最后他的这个家大起来啊，牛羊仆婢多起来，包括财务多起来，都不是靠着继承他父亲来壮大的。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啊，创世纪26章你会发现，以撒他是在非利士地寄居的时候，在饥荒年代种地的时候，神让他就是说这个家也大起来，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有许多仆婢啊，是非利士人嫉妒的。这就以撒，雅各就更不用说了。雅各当年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他到了这个巴旦亚兰，最后他带出来的财富都不是从他父亲那继承的这些财富，啊，所以说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其实他们都没有得到属实，就是说世界上这些好处，他得到是什么？属灵的福分、属灵的恩赐，还有属灵的权柄，就是长子的名分，啊。得到属灵的名分，以撒呢，他继承了他父亲所挖的井，啊，然后雅各呢，继承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说这里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呢，把他的这些财物当做礼物赏赐给基图拉的后代，但是把属灵的应许，在神家中，就今天他做牧师啊，做牧人的这种侍奉的权柄，全部给了以撒，这就是以撒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家需要注意哈，亚伯拉罕呢娶基图拉没有问题。 这个跟取这个下甲是不一样的啊，没有问题啊，他不是说用什么人的办法，也不是说什么什么罪恶之类的。而且你会发现哈，他其实呢非常喜爱这个姬妥拉，因为他跟这个女人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大家来看哈，在他生命的这最后几十年，他跟这一个女人呢连续生出了这么多的后代，这就是证据。但是亚伯拉罕呢，他无论是他在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娶妻也好，他生那么些儿子也好，包括他对基图拉的这种喜悦，实际上他对这些儿子他也是非常喜悦的啊，就像曾经的以实玛利。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懂得一点，就是把个人情感和今天来说属灵的原则、教会的原则，他分得很清楚啊。你看他有在娶妻，他也有生儿子啊，他在世呢也吃喝啊，也娶妻。但是呢，在关系到属灵上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寸步不让的啊。你会发现这个妻子给他生了这么多的儿子啊，但是他也没有说因为人情在年老的时候把这些儿子留在以撒这个范围之内，他知道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所以说圣经为什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圣经反复提到哈，说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他说亚伯拉罕，我看清楚了，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有神的同在。然后在24章说什么，说亚伯拉罕虽然年老了，但是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赐福他。什么叫赐福一个亚伯拉罕？什么叫赐福他？就是来说他在真理上，在原则上，他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其实我们永远要注意哈，人的这些情感啊，无论是夫妻之情，是爱情，还是你跟世界上这些亲情友情，还有你所谓的这些人情，它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在属灵事上，在关于教会事情的这些判断和原则啊。属灵的事情呢，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界的事情一定要分得清楚，不要让属世界的事情来影响到属灵的事情，不要让人情人的道理来影响到教会在属灵事情上的那些原则和底线啊。所以说你看亚伯拉罕在他除了在他86岁那年做了那件错事啊，他听了撒拉的话，然后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之后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正确的。因为亚伯拉罕呢，他的人生尤其越往后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学会了敬畏上帝，学会了信靠上帝，学会了坚持原则啊，这是他蒙福的关键。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妥拉。当然需要注意哈，亚伯拉罕娶基妥拉呢，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哈，他并不违背圣经的律法，也不算犯罪。他是在这个撒拉去世之后娶的，然后呢，我刚才讲过，他不是说像以扫一样娶那赫人女子，最后把这个家搅乱了啊。所以说，他做这个事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哈，其实呢，亚伯拉罕娶这个基妥拉这个事情啊，你说有没有神祝福他？确实是祝福了。你看创世纪18章说的很清楚，在他99岁的时候啊，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生了以撒。圣经怎么说啊？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近老迈啊。罗马书4章19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年近100岁的时候，他的身体怎么样？如同已死。但是你看哈，在他140岁之后，他再次娶妻的时候，好像神让他的这个整个人又怎么样，又从衰老当中突然年轻过来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很不可思议。他跟这个基妥拉一共生了6个儿子，而且这些儿子后来都成了大的种族。这是一个年老的人，这是一个已经过了140岁的老人，他再次娶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能够连他的身体好像复苏了。 这是神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极为年老的时候赐给他生育的能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这样对他的赐福啊？因为你后来你会发现基土拉的后裔当中其实是有得救的人，有神的祝福的人。摩西的岳父，摩西岳父的后代就是基土拉的后代。我们看诗记的时候，诗记第一章哈，说摩西的岳父是什么基尼人啊，然后摩西岳父的后代就他的内兄，他们的子孙最后跟犹大人一同住在一起。摩西岳父的后代呢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诗记四章呢有一个叫基尼人西百之妻雅以，他就用那个帐篷的橛子把那个夏所将军西西拉给钉到地里边给钉死了啊，这是在圣经当中被记载在里边的一个人。然后大家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十章，当耶户呢在以色列国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要除掉巴利庙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帮手是谁啊？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啊，这个就是摩西的后裔啊，他帮着这个耶户呢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哈，耶利米三十五章呢提到呢，神让耶利米呢去试验利甲之子的后代啊，利甲之子的后代，约拿达的后代，利甲之子约拿达的后代，看他们喝不喝酒。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们守住了考验，他们不喝酒啊。所以说呢，在耶利米书呢三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耶利米对利甲族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遵守他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啊，因为比其他的以色列人更持守上帝的命令，所以说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大家去看历代志哈，看历代志22章的时候啊，54到55节，这个基尼人利甲之祖哈莫所生啊，就是说这个摩西的后代，后来成了什么，在以色列家的文士啊，专门教导人的文士，成了以色列的文士，就正应验了这个上帝对这个种族的祝福。神为什么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让他的身体再次复苏，并且一下能够再次生出后代，能够娶妻生出后代，其实就是说这里面有上帝要拯救的人啊，上帝要拯救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我们看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看这里，第一节这样说的，说这些是亚伯拉罕生命的年日，也可以说他活着的年日啊，就是他活着的啊，这里包含两个字，有生命的，活着的啊，175岁。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在生命当中，在他当时那个时代活得非常久的一个人啊。亚伯拉罕呢，他的一生蒙神赐福，他在神面前活了很久的年日，也要证明他的侍奉是非常长久的啊，非常长久的。神在一切的事情上赐福给他，与他同在，甚至在他要去世之前，神仍然感动他，让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把基土拉所生的这些孩子打发到什么？打发到东边去，让他离自己的儿子以撒远些。所以说，这个人他一生是一个长久侍奉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啊！一个仆人呢，能够一生之久蒙神指示，有恩赐，而且在很多在后来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做对了啊！这真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仆人。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圣经哈。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然后利百加生下以扫和雅各的时候，以撒那年是60岁。你去推算这个年龄，你会发现在雅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哈， 他活得非常久啊，他活得非常久。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呢，就不是说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断气了，他就死了。注意哈，下面是这么说的哈，在年老的时候啊，就他是年老的，然后他的什么，他是美好的，他在这个头发斑白的时候，而且他是怎么死的，他是满足而死，满足而死。后边说他就被召回到他的，还说他是生那个何伯说本名哈，召回他的本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哈，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啊。箴言书二十二十九节，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位长者，这位老者，他真是一个属灵的蒙恩的仆人。他跟中国这边土地很多的老畜生是完全不同，倚老卖老，然后年轻的时候就是畜生，到老了呢更是畜生，更是倚老卖老的事。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他到老，甚至到他极老的时候，他身上展现出上帝所赐的那种公义、正直、天国的智慧，以及在神的家中做事的原则，啊。所以说这个人一生是蒙神赐福的。注意哈，这里说他在神面前的日子是好的，而且呢是非常满足的一生啊，非常满足的一生。所以说我们看哈，亚伯拉罕他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怀着美好和满足去世的，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所有的工作，他在最后的日子按照指示呢，将妾所生的这些粽子打发到东方去，到此为止，他所有的侍奉都完了，他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然后神把他接走。这个人呢是神眼中的义人，他的一生呢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寄居。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当他回看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对这位上帝充满着什么？充满着无限的感恩，没有抱怨，只有无限的感恩。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去世的时候，他应该满怀的是什么？感恩啊，没有遗憾的去世。神托付他的工作，托付他的家，他都治理好了，他把该教导的也说了，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然后这个人就能安然去建筑了。在圣经当中呢，大概是提到三个人是这样去世的。你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提到大卫的时候，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约伯，圣经说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第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还有一个是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满足而死，死的时候一百三十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这样的一生是蒙福的一生，唯愿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敬畏神的一生，能够成为坚守原则的一生。唯愿我们蒙神祝福，在我们年老的时候，神仍然不丢弃我们，让我们仍然能够侍奉教会，仍然能够在神的家靠着主，大有恩赐，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一生应该去追求的。然后呢，这一句呢，最后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他被召回了，这个词是召回哈，说召回到他的民众或者召回到他的国里，这个词是什么？收回的意思。收回的意思，收哪里去了？看创世纪十一章这个闪的后代这个家谱，亚伯拉罕完成了所有的侍奉，他就回到他那些信心那些在神面前那些列祖啊，回到他们那里去啊，回到他们那里去了。所以说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这些人在神面前都是活着的，虽然死了仍然活着，本质上来说他们不是死了，乃是像保罗所说的他们睡了啊，他们睡了。第九节，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埋葬了他，在麦比拉洞里， 在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那块田野中，在曼利的对面。我们注意啊，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去世这一年，当他死的时候，以撒多少岁啊？75岁。以实玛利多少岁啊？89岁。以实玛利在这时候已经是接近90岁的高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感恩的看到这个曾经 嘲讽以撒、记恨以撒的这个以实玛利，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信仰回归了。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夏甲，还有他母亲夏甲给他娶的那个埃及女的，这两个埃及女的应该是去世。也要说在他快到90的时候，他身上摆脱了这个埃及的这种文化宗教对他的影响。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开始回归什么？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信仰。啊，以实玛利在年老的时候开始回归到他父亲的信仰。所以说你会发现以实玛利后来的时候，神也祝福他，让他活了很长的时间。啊，他也活了130多岁。啊，在这里你会发现，当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以撒一起埋葬了他共同的父亲亚伯拉罕。而且这里的顺序很明显，是谁在先？以撒和以实玛利，也就是说是按照这个以撒做长子，他做次子的这种顺序。你会发现以实玛利呢，他在他人生后期的时候啊，在他年老的时候，他顺服了他父亲所做的决定。当年他父亲把他赶了出去啊，把他母子俩赶出去，他母子俩在旷野没有水喝，险些渴死啊，后来上帝拯救他。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以实玛利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承认他父亲所做的是对的，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去参加这个葬礼。他不，要不然他不会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明白他父亲当年这么做是为什么，对以撒有好处，对以实玛利也是有好处的。把这两个种族分开，各自过各自的，免得彼此打扰和搅扰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以实玛利在后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不会去记恨他的父亲。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回归他父亲所信的神。所以说你看在创世纪27章的时候，当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性命都厌烦了啊，然后他烦得不得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像这一样，我们有什么益处，合适我们还活着有什么益处呢？以扫听见他父亲和母亲看不中他娶的这迦南妻子，到以实玛利那里去提亲。以实玛利就把他的女儿马哈拉嫁给了以扫。如果他对亚伯拉罕有意见的话，他不可能把他的女儿嫁给以撒的儿子，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场葬礼当中以实玛利的回归啊。然后呢，这个坟墓呢在曼利的对面，曼利就是基列亚巴，就是后来的希伯伦。这座城市是以伟人啊，亚巴，伟人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攻破了基列亚巴，并把这个地方改名叫什么？希伯伦。亚伯拉罕的后裔终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啊，这个坟墓选在这里，是有属灵上的意思的。第十节说这块田野啊，这块田地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之子所购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被葬在这里。亚伯拉罕买的这块地界啊，做坟墓的地界，用今天话来说是永久产权的。啊，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没有买地，神禁止他购买产业，但是只让他买一块坟地，这个坟地是永久产业的啊，是在赫人面前公开发誓定准的一块地啊，作为永久产权。 神呢禁止他生前为自己在地上买地，但是却让他为自己预备死后的产业。啊，这也是非常有属灵含义的，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呢和他的妻子撒拉一同被埋在这个麦比拉洞里，等候末日复活。啊，等候末日复活。后来这个地方呢也埋葬了以撒跟利百加，还有雅各跟拉结。啊，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啊，神就赐福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就在比尔拉海莱旁边居住。啊，你注意十一节哈，以撒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真理上大有恩赐，开始蒙神赐福？在他父亲死了以后。也就是说这个信仰上的交接呢，到他父亲死了以后就彻底完成了。从他父亲为他娶妻生了以撒开始参与侍奉，到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以撒在真理上完全已经独立了，在侍奉上独立了，他不需要依靠他的父亲啊，因为他已经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恩赐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已经完成了属灵上的交接啊。上帝呢把上一辈仆人身上的恩赐然后分赐给新一代的仆人。以撒呢他就住在靠近比尔拉海莱的地方啊，这个比尔拉海莱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可以看见的活着的井，直接来说就预表基督啊。比尔拉海莱的福音呢是通过埃及人夏甲所传过来的啊，夏甲在这个地方呢遇到了基督，他说他愿意再见到这位神啊。所以说呢以撒在很早的时候他都听到了这个福音，而且你看在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娶利百加之前，他就住在南地，为什么住在南地？他经常要去比尔拉海莱这个地方。以撒所选择居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南地靠近比尔拉海莱，那个地方是一个干旱的地方，经常有饥荒。以撒为什么住那块地方？因为他想在那里寻找的那位神，那位曾经向夏甲显现的那位神啊，他想寻找那里那活水的源泉。所以说呢以撒呢他是不断的在寻求圣灵的恩赐啊，他指望从那里得活水的源泉。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呢，耶稣在最大之日呢也提到过，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什么活水的源泉来，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耶稣说人要渴了可以到他这里喝啊。以撒呢一直在寻求上帝的恩赐。后面来看十二节到十八节，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什马、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突、拿菲斯、基迪马，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住在他众兄弟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八节，开始提到以实玛利的后裔。十二节哈，说这些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世代啊，原来是世代，应该说后代，是撒拉的女奴隶埃及人夏甲所生的啊。说这些后代来自于谁啊？以实玛利来自于谁？来自于亚伯拉罕啊。这里呢，再次称夏甲是撒拉的什么？从埃及得来的女奴隶啊。而且呢，这个二十五章的十二到十八节呢，它完全应验了创世纪十六章的四到十二节的预言啊。在比尔拉海莱那个地方呢，神的使者呢命令夏甲回去侍奉他的女主人啊，说你要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并且不可胜数啊。说你如果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叫以实玛利，因为神听见了。后来提到他的人为人像驴哈，他首要攻打人要攻打他，然后他必住在什么众兄弟的东边啊，在这里都应验了啊。十三节。说这些是以实玛利后裔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名字归于他们的什么？这个原文是世代，世代哈，归于他们的世代。 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月，又有基达和亚德别和米比山啊。我们看到哈，以实玛利的后代，神为什么存留以实玛利？因为他的后代当中呢有归顺的人。大卫招来代替约雅的元帅亚玛撒，他的父亲是归顺的以实玛利人啊。然后呢，在历代志上1章29节呢，也详细讲述了这个以实玛利的家谱。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提到基达的羊群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也就是说，这以实玛利的后代当中有归顺的人，有归顺的人，有蒙恩的人，有信福音的人。14节。和米施玛和杜玛和玛萨。15节。哈大和提玛、伊突、拿菲斯和基迪玛。我们看以施玛利的后代呢，和米甸人的后代是混居在一起。以赛亚书21章哈，论阿拉伯的末世，那么底但结伴的客旅，你必住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玛地的居民拿水来啊，还有什么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啊。后来圣经把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还有这个米甸人的后代，最后统称为什么？阿拉伯的诸王。耶利米书25章23节，底但提玛。耶利米书25章14节，阿拉伯的诸王和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啊，这些人他混居在一起通婚，最后成了阿拉伯地带的人。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创世纪25章讲到基妥拉的后裔，还讲到谁啊？还讲到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其实他们最后都混在一块，都居住在了阿拉伯那个沙漠地带啊。我后面会讲，严格来说哈，这个阿拉伯人他是由什么？他是由这个基土拉的后裔，还有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往后哈，25章后边还有一部分讲什么？讲以扫的后裔。实际上他们当中混居在一起啊，成为这个阿拉伯地带的人，人都住在这个沙漠地带。16节说，他们这些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些是他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他们的营寨，做了12支派啊，12支派的首领。在创世纪17章呢，当亚伯拉罕呢祈求神让以实玛利存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以实玛利将来必成为大族，他生12个族长，要成为大国，这些都应验了啊。17节，这些是以实玛利啊，这些是以实玛利的生命啊，就他活着的日子，137岁，他就断气了，他就死了，他就被召回在他的本民那里啊。这里跟亚伯拉罕用的是死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词啊，用的是一个词，断气了死了，然后就回到他的本民。其实呢，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其实以实玛利在年老的时候，尤其是你看到他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啊，他和他的兄弟以撒一起埋葬他父亲，他实际上在信仰已经开始回归他父亲的信仰啊。所以说这个以实玛利，其实你看在圣经当中，虽然一开始呢他充满血气啊，他最后被赶出来，但是最后你发现他还是回归了啊，他还是一个蒙恩的人啊，而且呢他最后也善待了这个以撒的儿子啊，以扫，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18节，他们居住在什么？从哈菲拉直到舒尔，在埃及的对面，正在亚述的道上啊，对着他们的兄弟居住啊。创世纪16章12节呢说，他住在他众兄弟的东边啊，他就住在埃及，还有亚述的道上。往上去，埃及呢住他们的地界呢，从哈菲拉直到舒尔。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地带的哈菲拉，直到舒尔，埃及前的舒尔，然后在埃及对面，还有什么？还有通向亚述的埃及，通向亚述的那条道上，啊，然后呢，他在他兄弟的对面啊，说东边去居住，这是他在历史上，这个都 完美的应验了创世纪十六章的这个预言。所以说弟兄姊妹，创世纪二十五章呢记载了基图拉的后代还有以实玛利的后代。其实呢后来米甸人和以实玛利呢他渐渐成为一股势力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到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和三十九章的时候呢，说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啊，也叫米甸人也叫以实玛利人啊。然后呢看失落记八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这个以实玛利人渐渐的这个米甸人啊，说基甸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原来仇敌是什么？以实玛利人。实际上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最后实际上他两个种族是 互通的互称的啊。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六节，以后耶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啊，这也就是说他们后来混在一起啊，被称为什么这个被称为这个阿拉伯人。在诗篇八十三章第六节呢，说要害神百姓的诸族中有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什么以实玛利人啊，包括后面创世纪二十五章后面要记载的这个以扫啊，他后来他的后裔呢也在以色列的南部，在这个沙漠地带啊，他们实际上后来跟这个以东人啊，跟这个以实玛利人和这个米甸人，他们实际上就是后来这种就是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居住，后来都做神的仇敌啊。然后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节，你看到提到这个后，你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当中哈，基图拉的后代当中有一个约山啊，约山生出了底旦啊，十八个底旦，这个底旦哈，还有以实玛利儿当中的基达，还有这个提马，这些呢最后都成为占据以色列南边的阿拉伯的诸王啊。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啊，就提到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基的诸王提，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底旦、提马、亚拉伯的诸王住在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这些都是指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讲的米甸人和以实玛利玛人，他混杂在一起啊，最后成为这个杂族，又叫阿拉伯的诸王啊。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十三到十七节。谈到啊对阿拉伯的这个漠视啊，其中也提到这个底旦、提马、基达啊。实际上这些人呢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基图拉后裔当中啊，后裔当中的这个米甸人和基图拉的后裔呢，和以实玛利人还有以东人，最后他混在一起，在历史上呢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啊，最终呢被上帝咒诅啊，被上帝咒诅。也就是说在基图拉的后裔和以实玛利的后裔当中呢，只有少数人蒙恩啊，比如说摩西的岳父啊，比如说摩西的岳父。好，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六节，亚伯拉罕的儿子，往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要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六十岁啊。我们来看十九节的二十六节，十九节啊，说这些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世代，原来是世代啊。亚伯拉罕生以撒，和本翻译成家谱啊，原文是世代的意思，世代就是生出来的意思。创世纪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我们来看， 州呢花了很大的篇幅强调并记载亚伯拉罕的后代以及神给亚伯拉罕后代属灵的应许。但是我们在十九章你看到我们亚伯拉罕的后代除了以撒之后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后代。但是除了以撒所生的啊包括以撒所生的这个雅各之外其他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应许的都是属灵的。啊我看以扫明显就不是。所以说罗马书九章告诉我们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什么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啊说得很清楚。所以说从创世纪开始就有家谱但是你会发现我是讲神的儿的家谱啊。在神的儿子家谱当中除了那少数的蒙恩的属灵气的其余的虽然生在神的家最后也是背弃信仰。所以说圣经当中的家谱哈它里边最重要的部分绝对不是血统没有血统它只有什么只有信心和应许。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家谱当中即使在神的儿子家谱当中 有人记下来但是有的人最后 也被盗了也被舍弃了。反倒是有一些外邦人哎，他反倒是因为信最后蒙恩又进来了啊，他倒承受了这些属灵的祝福所以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讲血统而是在讲信心和应许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无论提到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是以色列人他都是跟信心和应许有关系的他并不关乎人的血统啊，二节说当以撒成为什么四十岁之子啊，这是希伯来人惯用的说法。当他娶了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利百加的时候，啊，从哪里娶呢？从巴旦亚兰。说这个利百加是谁啊？是拉班的妹妹。当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的时候，那年他成为四十岁之子，也就是那年他在信仰上成熟了。在那一年呢他在信仰上已经长大了他承接了他从他父亲来的他父亲所侍奉的这样的侍奉啊神呢在那一年就给他预备了他的妻子他的帮助者与他一同在神的家里侍奉。这里提到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呢是以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后代当中的一个儿子命名的就是那个基姆利啊基姆利的儿子叫亚兰。啊，因为有一个索巴亚兰，就是在叙利亚地区的，然后呢，这个叫什么？两河流域的亚兰，就是巴旦亚兰啊，巴旦亚兰。而且呢，这个生了利百加的这个比土利，是拿赫妻子密加所生的几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啊，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然后呢，这个利百加最后就做了以撒的妻子。二十一节，以撒呢？从他的妻子面前向耶和华祈求就是代求的意思因为他的妻子嘛不能怀孕后来哈注意后来就是说他的祈求呢后来的时候就到达了耶和华那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但是你要注意这句话听着非常的简单干脆但是你要注意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以撒四十岁娶妻到什么时候生子啊到以撒六十岁的时候中间隔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上帝呢让亚伯拉罕几乎等了一辈子凭着信心但是到以撒的时候呢虽然没有等这么长但是也是同样考验的让以撒为这个事情等了二十年还好以撒没有说按照当地的习俗去纳妾什么的他是最终等下去了然后二年之后神给他成全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以撒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这非常长的生育期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要按照圣经真理呢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在把人招人进教会这个事情一定要按照原则真理上不要妥协因为只有这样你招进来的这些人才是从神生的才是应许的要不然的话你会招进一些畜生来啊，所以把教会给你拆掉二十二页说那个当她怀孕之后啊，说她的孩子在她里面不断的去压迫去挤压啊，这是非常痛苦的哈。这是超乎寻常的一种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这女的怀孕的时候，她会有妊娠反应，有时候这个胎跳动，但是她这个神说的很清楚，已经是在那里挤压，这个词原文是压碎的意思，已经快把它压碎了。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是这样呢？原文是这样的意思啊，他要去寻求一些好，因为他感觉到他要死了，你知道吗？这种反应太大了。二十三节，但耶和华向他宣告说，两个国家在你的子宫里面。两种国民要从你的腹中分隔开，注意这个词儿哈，隔离的意思，分隔开，分隔开啊，两个国家，两种种族在你的肚子里边，在你的子宫里边就要分开。说这国要强于那国，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宣告哈，有两个国度，两种国民，属血气的，属灵气的，属天的，属地的，从母腹里边就被分开了，将来。那属灵的国就以色列国要强过那属血气的国什么以东。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最后以扫求着他父亲给他祝福的时候，他父亲最后说什么，你必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啊，你才能从他身上挣脱，你才从镜像挣脱他的恶。所以说，在历史上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一直压着以东人，以东人是他的奴隶啊。唯有什么？唯有以色列人在信仰得罪神的时候，走错误道路的时候呢，以东人才独立出来，啊。二十四节，后来他生产的日子满了，看呐，他腹中的双胞胎，这就注意哈。当日子满足的时候呢，神的话就应验了，生下来果然是双胞胎啊！那个时候没法做 B 超啊，那根本不知道，只有生下来的时候才知道是几个。所以说呢，到生下来的时候，神的话应验了。我们要注意哈，关于两个国度的启示，关于以色列和以东这两个国家的启示，是通过谁启示的？通过利百加。而且你会发现哈，其实呢，利百加他非常相信上帝这个应许，但是以撒并不是确信的，因为你会发现后来以撒迷糊了，你知道吧？以撒迷糊了。这两个孩子后来你看创世纪25章27节，这两个孩子在渐渐成长的时候，也显露出来了，谁属灵的，谁属血气的。那以扫明显属血气的，打猎常在田野，但雅各什么，常在帐篷里。其实圣经后来说什么？说利百加爱雅各，以扫爱那这个以撒爱以扫。你会发现，利百加爱雅各完全是因为属灵的神爱他，但是以撒爱雅各呢？纯属就是说为了自己的这个肚腹啊，为了吃好吃的啊，然后这种用这种爱他，它是不一样的。二十五节。说那首先出来的是红色的。全身有什么？如同毛衣一样的毛发，这个是毛衣哈，就是动物皮做那个什么那个皮毛衣服啊。这生下来真的是不得了，生下来是浑身是通红的，而且不光是通红，全身有动物那种毛，啊，你大概没有见过这种人。说当事人都震惊了，说他们就宣告他的名字为以扫，以扫就是毛多的意思，多毛的意思。弟兄姊妹，这诚然是向上帝行的一个神迹。上帝啊，就让这个以扫从生下来啊，就让这所有人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就这人是属血气的，像什么？像畜生一般，像畜类一般啊，从外表上看就像一个畜类，啊，这种是明显上帝启示的。你往前看哈，之前说这个，有那伟人啊，加特伟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说有人生下来是几个指头？有六个指头。上帝就让这些不属灵的人很奇妙，那时候在外貌就能够明显区分出来。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太明显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后来说这个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啊，然后最后打猎打的最后在世上奔波奔的，从田野回来最后饿昏了，最后把长子名分卖了。所以说以扫从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个什么，就是个属血气的畜类。他从小，他就喜欢在世界上拼打， 但是他不愿意在他母亲帐篷里边怎么样沉浸学道，他和雅各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虽然是长子，虽然先出来的，他不尊重长子的这个神圣的职分，最终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卖了。啊，一碗红豆汤，轻看长子的名分。26节说，后来他的弟兄这样出来了，他弟兄怎么出来的？说手啊，死死的抓住以扫的脚跟，啊，这个也是非常奇特哈，这一幕也是个神迹，也出于神啊。说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雅各，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以撒是60岁之子。雅各什么？雅各是抓住脚跟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哈，雅卡就这个词忘怎么读了，就是啊，雅克伯，嗯，抓住脚跟的意思，啊，抓住脚跟。抓住脚跟呀，这也是一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显明这个人就是一个属血气的畜生。第二个神迹显明什么？这个人死死抓住这个什么长子的名分。这个人他就非要做这个长子，他就非要承接这个长子的名分。生下来的时候，你能想生下来就抓住一个人的脚跟出来了啊，脚后跟。你看到哈，雅各呢喜欢住在帐篷里。今天来说就沉浸学道，雅各呢抓住机会就说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了啊，卖了还不行，还要起誓，免得你变卦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人从出生的时候起就显明了一个是属血气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属血气轻看属灵长子名分，另外一个是什么？渴望长子名分的人。这个孩子在母腹中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为了长子的名分跟他哥哥斗，最后虽然没先说出来，出来也不放松，抓你脚后跟出来。要说雅各从出生开始，从母腹当中神就给了他一颗什么样的心啊？追求属灵福分的心，追求长子名分的心啊，这个完全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是从神来的哈。提摩太前书3:1，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牧献公，这话是可信的。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牧师，但是不是所有的牧师都甘心情愿的真的从内心里边渴慕这个牧师的职分。有的牧师，有的人他做了牧师，但是他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像以扫一样。有的人呢，可能一开始没有机会做牧师，但他总想当牧师。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种渴望做牧师，这种真的要在神家里侍奉这种心，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的。这神给的，我就见过，有的人得让别人追到他后边给他按牧师，有的人是别人没不想让做传道做牧师，他追着要去做这种职分，这就完全是出于神，啊。所以说，在两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把两个人一生的这种属灵的状况显明了，一个拼命追求世界，一个什么？一个拼命的追求属灵的事情，啊。我们看27节到34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里回来饿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饿昏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便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我们来看27节到34节。27节， 说后来这些少年人都长大了，都少年人哈。说以扫啊成为了熟悉打猎的男人，括弧野地的男人啊，野地的男人，你也可以说是野人啊，野地的男人。原文是熟悉打猎哈，而雅各是完全的男人，他居住在帐篷里。你要注意这里每一句话的意思。我发现后来呢，两个少年人在神面前都长大了，然后各自在信仰上的那种状况越发的明显。以扫成为了什么？以扫彻底成为了一个充满血气、热衷于世界、如同畜生一般的野人啊，野人，野人。但雅各成了什么？圣经说雅各是完全人。你要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为人安静，这个和本翻译成为人安静是非常可憎的，原文是完全人。在圣经当中说挪亚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完全人，在约伯记当中上帝说谁是完全人？约伯。你要知道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这个完全指的是在侍奉上的事情，在属灵上的事情啊。神称雅各完全是因为你看他一直在他母亲的帐篷里边怎么样，接着说在教会里面啊去沉静学道，从小时候就会听到学主日学、学圣经，他是一个追求属灵福分的人，这个人从小就这样。帐篷啊是利百加教养孩童的地方，在今天来说就聚会听到就主日学。创世纪24:67，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以撒就在这个帐篷里面长大。你会发现这个以扫完全坐不住，完全在教会里坐不住，他满脑子里边都是血气，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他热衷于满足自己在世界上的情欲和情怀啊。虽然呢生下来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他，但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些属灵的事情。28，以撒爱以扫，为什么？因为猎物在他口中，但利百加却爱雅各。在这里哈，这个以撒虽然是仆人啊，虽然做牧师，但是他在这里他是有亏欠的，他没有按照真理和原则来哈，在这里反倒他妻子做对了。我们看啊，这个以撒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让以扫把眼睛弄瞎了。他爱以扫居然是因为要吃他给的好好吃他给的好处啊。啊，你看到后来27哈，他快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我不知道哪一天死了，你赶紧过来让我给你祝福啊，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在今天就有这样的牧师哈，有的可能后来这个做大了，然后脑子就昏了啊。所以说在基督教里边我见过很多人哈，他实际上他是畜生，但是他专门刻意的靠近去讨好那些牧师啊，就是有权柄给别的，就是能给其他传人按摩的这些牧师，然后用世界的办法讨好他，比方他喜欢什么东西他给他买什么东西啊。他喜欢听什么的话就顺着他说啊。所以说最后呢，我就发现很多牧师实际上挺喜欢以扫这样的人啊。我就见过有的牧师他选人的时候竟喜欢这些像以扫一样看起来哎挺能的，看起来干事挺利索的啊，要么在世界上是什么企业家，在世界上挣钱多的，然后就是什么能说会道的啊，有两下子这种的。所以说这种人呢他就渗透到基督教里边，他也影响这些牧师，然后这些牧师呢也喜欢从他们那里得好处，从他里面哎得到一些让自己度佛让自己里边非常舒适的东西。所以说以撒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啊，他爱以扫完全不出于神，但是利百加爱雅各呢却是因为从一开始都是神给他说的这些话，包括他看到以扫这种属血气的状况，他选择爱那个属灵气啊。利百加爱雅各没有问题，以撒爱以扫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加呢就愿意爱愿意教这个从小愿意聚会的这样的孩子，哦，从小聚会这样的孩子， 二十九节，说雅各煮了汤，然后以扫就从田野回来，然后他离婚了。以扫真的是圣经说的哈，野人，属血气的野人。他为了追求世界的情怀和情欲啊，他能把自己累昏过去。今天我见过很多牧师啊，很多传道人，很多基督徒，为了追求世界的情怀啊，什么政治情怀啊，什么名利啊，什么追求别人的认可啊，然后要把自己做大，包括有的基督徒想在世界上啊，然后发家啊，赚钱啊，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多赚钱荣耀神，这种狗屁。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走错了道路，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最终就把自己累昏了。这个以扫为什么他恰好他就能落到这个雅各手里？你看啊，他刚刚打完了野地回来，他累昏了。然后雅各就煮了汤，就神让他落他手里的，就让他在今天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啊，然后三姐，然后以扫对雅各说，你注意这语气哈，说求你给我喝吧，说什么？说红的啊，原两说这红的，就是红的，原来没有说红豆汤，说红的，说因为我饿昏了。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被称为以东，啊，我感觉圣经在这里总感觉有调侃的意思，说你看他为什么后来叫以东啊？为什么以三叫以东啊？说你看这时候他混成个什么样了？回来之后就迷糊了，说红的，给我喝。所以说以扫啊，在后来在圣经当中就成了个笑话，为了一碗红豆汤啊，红的，最后就把这个长子名分卖了，所以后来。这个以扫的后代呢，也被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啊。这个名字就来源于这个红豆汤。在世界上，追求名和利啊，追求属世界的东西，最后都累昏了，累得眼都花了，最后光能看见红红火的东西，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啊。那往下看三十一节，注意哈，但是雅各说。你必须在今日将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里用的是什么？强烈的那种命令式口气。雅各没有跟他说笑，雅各说，想喝可以，今天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我们看到哈，雅各呢，从生的时候就想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手抓着以扫的这个脚后跟。然后到今天这一刻，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他不是长子，却想求长子的名分。在今天来说，一个人呢，没有人看好他，愿意让他做牧师做长的人，但是他一直追求做牧师做长的人，一直追求在神家侍奉。雅各就是这种人。所以说，雅各真的是一个蒙恩的人。这种心智是从上帝来的。三十二节，看以扫的反应。以扫说：“看呐，我即将走向死亡。这个长子名分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啊，你看这句话，弟兄姊妹，长子名分到底是什么？你要清楚，长子名分在一个家中就是祭司，祭司哈，就是祭司。也要说，在那个时代，在亚伯拉罕以撒那个时代，长子就是承接这个家中献祭传道的个职分。在今天来说，就是做牧师、做传道人，在教会牧会的这种权柄和恩赐。啊，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长子他可不是说光在今世哈，他在来世会有更大的赏赐。啊，但是像以扫这种贪爱世界。沉迷于世界的情欲和情怀的人，他只关心今世，只关心自己的肚腹，他并不看重属灵的事情。你看到第一行，以扫贪爱世界，贪爱今生的这种享受，不追求属灵的事情，不追求将来永远的事情，他没有真正的盼望啊。 他说我快死了，你快死了你也不能卖长子的名分。耶稣说为我失丧生命的怎么样将要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六节，你看雅各得到了怎样的长子的名分和权柄。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永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分必降在约瑟头上，临在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抓住的可不是普通的福分。其实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告诉他儿子约瑟，雅各所从以扫夺来的这长子的名分，他有多大的权柄，他有多大的恩赐，他所住的福超过亚伯拉罕和以撒。你注意哈，事实上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最后到雅各的时候，才是最终决定有一个属灵的大种族生出来的时候。因为雅各后来改名为什么以色列，到雅各的时候，这个祝福才真的显明出来。三十三节，注意哈，雅各宣告，公开宣告哈，说你必须在今日向我发誓，这里用的是那种强烈的命令式哈，说他就向他发誓，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我看到雅各做事不含糊哈，雅各没有给以扫糊弄的余地，让他在谁面前发誓，在上帝面前发誓。发了誓之后，你再想收回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发誓是有效的。后来这个以扫还想，都卖了长子的名分，他还想得长子的祝福，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种事情在神面前发出启示，成为一个定准的事情，将来谁也不能反悔。我看三十四节。然后雅各就给了以扫食物和红豆汤，他就吃了，他就喝了，然后他就起来走了。非常的轻松哈。吃了喝了，然后起来擦嘴就走了。说以扫藐，注意原文是藐视，以扫藐视了长子的名分。在马拉基书哈，在圣经当中哈，神怎么说啊？神说我爱雅各，却怎么样？却恨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我往上看一下，再往上，倒过来，往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其实，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恩赐，没有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眼瞎的时候，你去看创世纪哈，尤其你看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人心里边本能的会有一种反应，人会觉得以扫怎么样？觉得以扫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啊，觉得雅各这个人挺诡诈，这个人不咋地啊。但是哈，有这样的看见呢，就证明里边没有圣灵，不是按照属灵看。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看待这两个人，要从上帝的心意去看。你要注意弟兄姊妹，神喜欢什么样的人，神厌恶什么样的人。上帝最厌恶的就是说已经按理做仆人的，还是充满血气爱世界的那种人。上帝最厌恶的是今天来说哈，做牧师的还是眼目老看世界，看世界什么政治事件，看能不能移民啊，看能不能享受世界的好处啊，这种人上帝非常厌恶。这种人上帝真不改，真的要废了他。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了，来到一间真的教会，已经蒙受很大的恩赐，但是却不珍惜这样聚会的条件，这样聚会，还想在教会当中作恶，还想在教会当中骗弟兄姊妹，骗财骗色，这种人说难听就该死啊。所以说神最厌恶的就是说有人藐视属灵的福分，藐视属灵的恩赐，有人不珍惜已经得到的这种属灵的产业。 啊，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像雅各这样的，沉浸学道，愿意追求属灵的福分，愿意为这得到属灵的福分，为了进一件真正的教会聚会，愿意舍弃一切。上帝喜欢这种人。所以说当提到以这个雅各和以扫对比的时候，他完全是按照你对属灵的事物什么态度来去区分的啊。所以说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意思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什么，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回心，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说圣经呢，从古时就警告我们，在教会当中会有人因为淫乱，因为贪恋世俗而被神弃绝。这个贪恋世俗哈，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原文是那种全然属乎世界的，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在神面前没有价值的。我们见过这种畜生，有的做了有这种人，我们教会见过啊，我们见过很多人，包括一些在网上曾经跟我们联系的人。这些人哈，他不肯从淫乱当中，从情欲当中脱出来，他们贪恋属世界的事情。我们弟兄都见过这些人，他最后说实在的，他也没有办法回来了。因为他们曾经听过真道，当教会让他来到教会认罪聚会，让他舍弃这些淫乱，舍弃这些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全然拒绝。所以这些人哈，他就像以扫人一样，他为了那一点点毫无价值的那种情欲啊、淫乱啊、那种贪恋世界上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他就放弃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他已经得到了这些属灵的福分。弟兄们，这些人神是不会再给他们机会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事情，这位上帝他把他最宝贵的圣灵的恩赐、属灵的福分、聚会的权利给你，结果你拿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不重要，然后你把它丢掉了。你要知道这是何等的可恶。今天很多人看以扫，很多人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么恨以扫，你要知道这，你要体会上帝的心情。我们曾经劝过很多人来教会聚会，让他认罪悔改，但是换来的是他辱骂教会、恨恶教会、藐视我们的教训，还攻击我们。这样的人，上帝怎么可能再给他机会？不可能再有机会了，真的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因为你自己当了畜生，你像以扫一样，最后就被上帝弃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创世纪里边这一幕。神在两个人出生之前就安排这两个人，任凭一个人成为血气之子，最后失掉属灵的福分，然后保守另外一个人，让他在帐篷当中长大，最终承接了他父亲在这个家中的属灵的侍奉。这两个人哈，都不是外邦人，这两个人这些事情都在同一时间，两个人双胞胎同一个时间出生，生在一个家中。就今天来说，在同一个教会。所以说上帝把这两个人的一生，从他在母腹中，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整个一生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该怎么选择。你是选择像以扫一样到世界上去拼的，为了自己的情怀拼的最后都昏过去，还是像雅各一样安静的守在教会当中沉浸学道？这将决定你的将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进入教会，他听过教会的真道，他蒙了属灵的恩赐，他还贪爱世界的情怀，那么他不再有在这个教会侍奉的机会，他一定会被弃绝，就像以扫一样，神不再给他机会。之前有很多人跟着我们教会，确实得到属灵的祝福，也听过真道，但是后来竟然为了那些毫不值钱的罪恶和垃圾，丢弃了。跟我们教会闹掰了，跟我们教会分离了，弃绝了这间教会，他将来一定像以扫一样，神不再会给他们机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以扫被弃掉，最后雅各取代他，你要知道一点， 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没有哪个人是今天来说啊，你说我就是一次就永远得救，上帝不能丢弃我啊，上帝怎么怎么看，没有这种人。其实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上帝有很多的人可以用啊。如果我们今天啊，像我一样做了牧师，像你们一样迎来到这个真的教会，得到属灵的机会，能够在这家真正的教会侍奉，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得到这样的机会全部在乎神的怜悯。如果有一个人胆敢藐视属灵的事情，上帝就会一定让他付出代价。所以说在两个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神就让这两个人的一生成为这个样子，为的就是让我们在今天去对比，去选择，你选择你要跟随的，你选择你要侍奉的，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承担将来的代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圣经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这种事情，小的最后把大的取代了，后的最后超过前面，在今天也是。耶稣讲过那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那先进来的最后说什么，说抱怨了，说这为什么一样呢，但最后主人说什么，我的东西就要随我的意思用啊。这样那将后的将在前，将在前的将在后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雅各和以扫的事情放在这里，他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教训是让我们一生一世珍惜属灵的福分，这才是真的圣经真正的目的，而不是像某些畜类，像某些改革宗什么什么文主义那些人，天天拿着的讲什么双城预定论，圣经的绝对主权，怎么怎么着怎么的。后来你会发现这些人他就是以扫，就属血气的。我们之前在基督教里边，在网上天天见到这种人，动不动就给别人辩论宣扬他的教义啊，然后满脑子就是教义，然后天天喊着没有一个能打的，就像以扫一样，就是个畜生嘛，浑身发红，通体发红，然后浑身长毛啊。所以说啊，不要侍奉属血气的东西，要侍奉属灵气的事情，要珍惜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啊。你是不是珍惜你今天在这个教会聚会的这样的权利？你是不是珍惜在这个神的家中侍奉的这样的事情，将决定上帝未来是否用你，将决定你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福分。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一个神在他心中做工的人，他会一生一世舍弃一切追求属灵的福分，这就是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